非法集资堕深渊，十年弯路受磨难，幸遇佛法获新生。所有的逆缘善缘都成为了增上缘，虽然失去很多钱财，但换来的却是千金难买的知足。我和先生携手走过了13年婚姻之路，婚后安逸的日子没过多久，我就被直销行业洗脑了，满脑子都是对金钱的贪婪，被欲望的心魔牵着鼻子走。虽然我精力和能力有限，却不安于现状，心里总想着多多赚钱，改变现有的生活状态，从未想过要去找份踏实的工作，一直在直销行业里跳来跳去。先生本来有份不错的工作，愚痴的我又引导先生辞了职，这个错误的决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。生活上的不顺利和事业上的不成功让我们倍感苦恼，为此我们去找过通灵人，也花钱给祖上的亡人做过超度，以为这样做会让我们以后的路途顺利一些，可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徒劳，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改变。我们就这样煎熬着过了几年痛苦不堪毫无希望的生活。2015年年底，我遇到了假借直销名义的非法集资，由于自己愚痴不明，不懂那种集资不合法，在贪欲的驱使下越陷越深，不但自己亏了很多钱，还连累了很多亲朋好友，损失了好多钱。同一时期，先生卖了我们的一套住房，准备在孩子学校附近重新购买一套住房。我们很快看好了房子，并与卖方签了买卖房合同。就在我们准备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时，恰好赶上房价大涨，卖家单方毁约，要我们多加20万房款。这一不合理要求遭到我们的拒绝。私下解决无果，先生向法院提起了诉讼。这场官司一打就是2年。更可悲的是，我们买房的房款也让我投进了非法集资里。钱没了，房子也没了。2016年11月底，非法集资诈骗案浮出水面。当时的我承受着给家庭和亲朋好友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的愧疚，及被人欺骗带来的巨大压力，再加上房产官司的不顺利，同时还有怀孕，身体上承受着妊娠反应的折磨，我的身心到了崩溃的边缘。2015年底，因为母亲查出了乳腺癌，我就开始修学心灵法门。那时学佛念经也不精进，功课是念念停停。在此我深深的忏悔，也深深的感恩观世音菩萨没有嫌弃我这个犯了错的孩子，在我人生最黑暗最无助时，观世音菩萨慈悲安排我去澳门参加了师父的法会。到了法会观音堂，当晚我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，瞬间泪流满面，那感觉就像迷失的孩子终于找到了母亲。我向观世音菩萨诚心认错，忏悔我所做的错事。想到先生的房产官司和自己非法集资诈骗案的残局，我哭着跟观世音菩萨诉说，我忏悔，我错了， 我真的错了，求求菩萨救救我吧。同时，我也无比的感恩观世音菩萨救了我患乳腺癌的母亲。法会期间，我一直非常开心，妊娠反应特别大的我那几天居然没怎么吐。更幸运的是，我被安排到第一排坐，师父开示时离师父那么近，感觉我的心也离师父更近了。在法会期间，我念诵了14章经文组合小房子，回家后给打胎的孩子烧诵，梦境提示孩子又投胎了，被超度走了。从那时起，我的头和腰都不疼了。法会的加持力真是太大了，我真的是没想到法会上念诵的经文组合小房子能量会这么大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精进学佛念经，学习白话佛法。感恩精进的师兄们一直无私地帮助我。2017年8月，二宝出生了，在生产的当天，很多师兄帮我助念大悲咒，我整个生产非常顺利，遇到的大夫和助产护士也特别好。在月子里，我担心素餐下奶的问题，上心香求观世音菩萨能帮帮我，没想到一会儿的功夫，在法会上认识的一个师兄就给我介绍了一个月嫂师兄。月嫂师兄特别专业，缘分不可思议，这位师兄竟然还是我高中同学的母亲。在师兄来帮助我月子那天，我闻到一股浓浓的檀香味，这个檀香味我在法会上闻到过，太神奇了。我知道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安排的，我好感恩好感动。2018年年初，我就想设佛台，因为当时跟婆婆住在一起，家里不方便设，就决定在我妈妈家设。4月4日，观世音菩萨圣诞日，很顺利在我妈妈家如愿设了佛台，非常法喜。有了佛台，我心里非常踏实，给观世音菩萨上香请安，成了我每天最快乐的事。那时我在佛台前经常忏悔到泪流满面，求菩萨妈妈帮我度过我和先生命中的关节。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保佑和加持下，房产纠纷案很快就结束了，对方无理毁约，我们拿到了补偿，这也让我特别后悔。想着我要是早日精进学佛念经，就不会走到打官司这一步了。如今好好运用三大法宝，求观世音菩萨就把这么棘手的事情很快化解了，先生的结也终于化解了。在二宝1岁多时，有一天我做了个梦，梦到我又生了个女孩，梦境特别清晰。醒来后我定定神，心里想，我已经有两个宝宝了，不能再生了，怎么又生了个女孩呢？没想到过了不到一个月，检查我真的又怀孕了。当时我第一反应是观世音菩萨提前给我预示梦，这个孩子是观世音菩萨安排来救我的。果然此后喜事连连，在我怀三宝宝4个多月时，我在自己家里设了佛台，非常感恩助缘我设佛台的师兄夫妇。两位师兄知道我怀有身孕，前期准备工作全是师兄们做的，其中佛柜和所有的佛具都是不留名的师兄们助缘的。在短短7天时间里，师兄们全程无私助缘，帮我把观世音菩萨请回家，我心里非常感恩感动。 我一直精进努力地念经、忏悔、消业障，等待着三宝宝的出生。2019年7月，三宝宝出生了。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安排，让法门师兄全程护理的月子。在月子里，检察院的人来家里，让我作为证人录了口供。至此，集资诈骗案结案，去了我的一大心病，悬着的心放下了。观世音菩萨太慈悲了，一次次护佑我闯过了一个个关节。我唯有精进学佛念经，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，努力弘法度众，才能报佛恩。2020年，我心里升起打造一个佛化家庭的愿望。我小心翼翼地跟观世音菩萨说了这个愿望之后，没想到在观世音菩萨的加持下，先生也开始念经了。观世音菩萨真的是法力无边。2020年春节过后，家里上香经常打卷，太法喜了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2020年大年初一，我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许愿，4年之内念诵10万遍解结咒，4年之内念诵10万遍七佛灭罪真言，1年之内诵读500篇白话佛法，发愿永远供奉观世音菩萨，永远尊师重道。同年7月，许愿3年念诵10万遍观世音菩萨圣号。如今我自己带宝宝们的同时，每天努力精进学佛念经，诵读白话佛法开智慧，念经文组合小房子消业障，在网上做现身说法分享弘法度众，每天时间排得满满的，一分钟都不舍得浪费。感恩观世音菩萨每天给我能量和智慧，让我有更多充沛的精力去做好这些事情。现在我们也过上了安稳正常的生活，先生的工作也步入正轨，收入稳定，孩子们乖巧懂事，我很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3个宝宝健康聪明，家庭和谐，让我能够静下心来好好修行。这一切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和幸福。我虽然失去很多钱财，但换来的是千金难买的知足、安稳的生活和我对佛法坚定不移的信心。修行路上所有的逆缘、善缘都成为了我们的增上缘。在自己精进努力、认真学佛、修心修行的过程中，发生在我们家人身上灵验的事例太多了。下面分享近期3个灵验的小案例。分享一，菩萨加持，佛缘成熟，先生开始念经还债。2020年年初，我在佛台前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先生早日佛缘成熟，保佑他开智慧，也能拿起经书学佛念经，消自己身上的业障。我学佛念经3年多了，先生非常相信观世音菩萨，也支持我学佛念经，只是他自己不学不念。在我跟观世音菩萨祈求之后，2020年3月的一天，在我上香时，先生也拿起经书念起了大悲咒、心经和消灾吉祥神咒。起初的几天我带着他念，后来慢慢念熟了，只要有时间他就拿起经书念经。1个月后，小经文都背诵得很熟了，每天上下班还在念消灾吉祥神咒。6月6日，梦境里先生的要经者直接来找我要经，梦醒后便和先生沟通交流，先生终于开始自己念诵小房子还债了。我心里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的加持，感恩观世音菩萨妙法救人， 安排好这一切。分享二，梦中平安躲灾劫，弘法度众忙分享。4月26日午睡时梦到，在一个大上坡的中上段，有人帮我接上一块红地毯，之后我在马路边上坐着，突然煤气罐从山坡上快速下滑奔向我，快到眼前时，突然煤气罐改变方向，从我身旁滑落，没砸到我，我平安无事地躲过了一场灾难。醒后我不懂接上红地毯是什么意思，但我感觉是好事。直到后来我翻阅记录才发现和意识到，是我学佛修心之路进入了新起点，该是弘法度众的阶段了。26日预示梦后，27日我的三篇现身说法分享稿在师父博客发布，我可以法布施弘法度众做分享了。经过努力，5月份我分享了100余场，现在想想真的是太神奇了，观世音菩萨太慈悲了，都给安排得妥妥的，感恩感动。分享三，菩萨保佑出行顺利。2020年7月15日，先生提议去五台山还愿，行程定在7月20到21日2天。今年受影响，很多旅游景点政策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，不知情的我们凭着以往出行的经验做准备。先生是公交车司机，在他18日晚班跑最后一趟车带乘客回终点站时，车上一名乘客在电话里指导别人去五台山的注意细节。乘客提到去五台山的游客免票，但是必须在网上提前预约门票，每日限20000人，凭预约二维码进山。如果不提前预约，就是到了那儿也不能进山。这一消息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先生的耳朵里。转天我给景区打电话，落实了此事确实如此，并在网上预约了门票。之后我静下来想想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的巧事，这都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安排提醒我们的。要不然大老远跑几百公里赶到了也进不去，延误了时间不说，大人孩子还受罪。此次事件更加坚定了先生的道心。无比的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护佑我们。打造一个佛化家庭是我的目标和愿望，我希望我的3个孩子将来都念经修心，在观世音菩萨护佑下平安健康的成长，知因懂果，懂得分辨善恶，懂得感恩，从小把佛的种子种在心中，与观世音菩萨结下佛缘，一生受益。我会朝着这个目标好好努力的，早日实现自己期盼的佛化家庭的愿望。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金刚菩萨，感恩弘法度众舍身忘我的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。如果分享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及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师父和师兄们慈悲原谅，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分享人：意祥同修感恩何时。